果我现在跟你说，那个今年其实是1978年，你肯定会觉得我疯了吧？
确实，毕竟日历上写的可不是这个年份。
对，但是呢，如果我们纯粹从一个普通人今天，就是你今天所能享受到的民主自由程度来看的话，过去这大半个世纪的人类社会进步，仿佛被某个人，怎么说呢，悄悄按下了撤销键。
没错，直接被一脚踢回了50年前。
是的，所以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无论你是在通勤，还是为了接下来的会议做准备，或者纯粹就是出于惊人的求知欲，今天的解析绝对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今天咱们要拆解的这份资料可以说分量极其重。这是由哥德堡大学 VDEM 研究所刚刚发布的第10版报告。
那个报道的名字叫2026年民主报告，民主时代正在瓦解。
对，为了弄清楚全球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动用了全球4200多名专家，搜集了差不多3200万个数据点。这里最引人上升的是，这庞大的数据揭示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事实。
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撤销键。
没错，就是自1974年葡萄牙那个康乃馨革命开始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取得的成果，几乎已经被完全抹平了。
这真的是一次非常极其罕见，而且剧烈的历史倒退啊！不过，在咱们一头扎进这些惊人的数据之前，那个我得先把牌摊在桌面上，郑重地向你声明一下。
对，这个非常重要。
VDEM 的这份报告呢，它是一颗政治重磅炸弹，它里面包含了非常多极具争议性的政治内容，毫不留情地把矛头指向了左翼政府、右翼政府，还有发展中国国家，甚至西方的超级大国。
是的，无死角的覆盖。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绝对绝对不是选边站队，我们不为这些观点背书，也不持有任何左右翼的政治立场。
没错，我们纯粹只是作为你的知识向导。
对。咱们就是客观地传达这份权威报告里的研究发现和数据呈现，看看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无论这些结论听起来有多刺耳。
那咱们就抛开立场，纯看数据。好的，首先，目前的全球宏观分布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截至2025年底，全球有92个专制国家，然后有87个民主国家。
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等等，92的专制，87个民主。如果单按国家数量来算的话，世界上民主国家并没有比50年前少太多啊。
听起来好像势均力敌，对吧？
对呀，这听起来不像是世界末日。这就好比说，一家公司有100个部门，虽然有51个部门还在正常运作，剩下49个瘫痪了，你会觉得，公司还能撑下去？为什么说情况糟透了呢？
因为如果你只看地图上的国家数量，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觉。你刚才那个公司的比喻很好。但如果那49个瘫痪的部门，这样的公司74%的员工或主要营收呢？
哇，那公司绝对要完蛋了。
对，这就是为什么这份报告绝对不单纯按国家数量来算，而是采用了人口加权，就是考察有多少个人享有权利。毕竟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的统治嘛。
确实，看有多少个活生生的人受影响才更直观。
没错儿，当你把人口权重加进去之后，数据就非常惨烈了。全球有74%的人口，
等等，也就是60亿人。
对，60亿人生活在专制政体下，相比之下，只有区区7%的人口，也就是6亿人生活在自由民主政体中。
天哪，这个反差太大了！而且我看到报告里有一个叫"封闭专制"的类别，里面包括了中国、缅甸、朝鲜，还有新加入的孟加拉国。
是的，这个类别的体量大得惊人。
单单生活在这些封闭专制国家里的人口就占了全球的28%，高达23亿人。这23亿居然超过了地球上所有民主国家人口的总和。
没错，而且不仅是人口加权，专家们还引入了 GDP 加权的数据，这就更现实了。自2000年全球民主化达到顶峰以来，民主世界的经济实力，你猜下降了多少？
10%、20%，
超过36%。
哇，36%，这相当于1/3的经济体量蒸发了。
是的， 这意味着这不再只是学术界的研究课题了，它正在实实在在地重塑全球的经济重心和全球秩序。
可是，如果全球 74% 的人口都在专制政体下，经济实力缩水这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我也一样，觉得这肯定是因为那些欠发达地区本来就不稳定吧？
这是很直观的猜想。但是如果我们要面对这36%的经济暴跌，这笔账是算不通的。
对呀，这么大的体量，肯定是核心地带出问题了。
没错，这就是最让人震惊的地方。这股退潮强力地席卷了西方传统的民主堡垒，西欧和北美的民主水平直接降到了50年来最低。
这个真的很难以置信。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特别是美国，这可以说是报告里极其重要的一个观察点。报告指出，50多年来，美国首次失去了自由民主这个地位。
等等，跌出了自由民主，那降级成什么了？
被降级为了选举民主。报告里明确提到，在川普第二任期的背景下，美国正在经历现代史上最快速的叫做行政权力扩张，
也就是行政部门的权力变得不受限制了。
对，它的立法约束力降到了差不多100年来的最低点，而公民权利和媒体自由降到了60年来最低。不仅是美国，欧洲的情况也遭受了重创。
是的，我看到数据里说，有7个欧盟成员国，像匈牙利、克罗地亚、意大利、斯洛伐克这些，全都在经历专制化。
甚至连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也因为言论和媒体自由的倒退，成为了报告里说的新近威权化国家。
但这里我就想问了，作为一个普通观察者，欧美的政党轮替、政策摇摆不是常态吗？这听起来，就像是一栋老建筑，外观看着还很完整，大家还在投票选举，咱们怎么确定这不是正常的政事钟摆摇摆呢？
因为这跟政策摇摆完全是两码事。为了区分这种所谓的噪音， VDAM 引入了一个叫 ERT 的科学方法论，也就是政体转变周期。
哎，具体是怎么区分呢？
简单来说，普通的政策钟摆是大家在同一个规则下竞争，今年左翼上台加税，明年右翼上台减税。但 ERT 推踪的是实质性的制度性瓦解。
也就是说，不仅是换了政策，连规则都改了。
对，这就像是你刚才说的老建筑，外观看着还很完整，选举还在办，但里面的承重墙，比如制衡机制、司法独立，正在被从内部一点点拆除。如果将这一点与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跌出自由民主阵营，它的示范效应和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简直是灾难性的。
确实，既然体制正在从内部被拆解，那么我就很好奇了，如果当权者要这么干，他们具体使用的是什么工具？威权化的操作手册上到底写了什么？
这个问题问到了核心。目前全球有44个国家正在专制化，占了全球人口的41%，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他们最常攻击的领域是哪里？是控制军队还是接管警察？
都不是。最常被攻击的也是威权者的首选策略，是审查媒体。在这个44个国家里，有32个国家采用了媒体审查，占了73%。
73%，也就是说，第一步是先堵住大家的嘴。
没错，紧接着排在第二位的是打压公民社会组织，有68%的国家这么做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其实就是预先掐断社会的预警系统。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这简直就是经典的温水煮青蛙，只不过那只青蛙叫言论自由。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现在的专制化很少是通过坦克开上街头那种军事政变了。在这44个威权化国家中，绝大多数，整整28个国家都是在民主体制内启动的。
也就是说，是通过合法的民选政府，利用合法手段在内部搞破坏。这真的要求我们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去识别那些隐蔽的法律修改。而且报告里还有一个惊悚的新趋势，我看到严刑拷打这个词重新出现在了衰退指标里。
是的，这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数据。 酷刑被越来越多地用作镇压政治反对派的工具，有33个国家在这个指标上出现了实质性恶化，也是它首次进入全球衰退指标的前20名。
天哪，酷刑！我们以为这已经是中世纪或者起码是冷战时期的历史了，它居然又回来了。
当预警系统被拆除后，暴力的底线就会迅速被突破，而且这种专制化甚至会出现在左翼政府中，比如报告里提到的墨西哥的案例就非常罕见且典型。
墨西哥发生了什么？
墨西哥的执政党推动了一项改革，通过所谓的司法选举改革，将法院政治化。
等等，让法官去参加选举，听起来好像更顺应民意了，为什么这是团制化呢？
因为法官一旦需要讨好选民和政党机器才能上位，司法独立就荡然无存了。这等于用民主的表象拆除了最后一道制衡行政权力的承重墙。
原来如此，用合法的手段干掉能踩刹车的系统。在揭示了这些黑暗面之后，我们来看看事物的多面性。情况真的是不可逆的吗？民主还有韧性吗？
报告在这部分确实提供了一些动态的观察。他们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 U 型转弯，另一个是中型转弯。
U 型转弯听起来像是个好词。
对， U 型转弯就是指专制化被阻断，并且重新走向了民主，这意味着社会并没有完全失去韧性。典型代表有巴西，它是目前人口最大的民主化国家，成功阻断了威权进程。
哇，那确实是个好消息。还有其他例子吗？
还有波兰，以及在2024年通过选举成功逆转的毛里求斯。另外，南韩的案例也非常值得一提。
南韩，也就是韩国，他们怎么了？
在2024年底，韩国成功抵御了当时总统试图戒严的企图，凭借强大的公民社会和立法机构，硬是把自己从专制化名单上给拽出来了。
所以这并不是一条单行道。我们在巴西、波兰还有韩国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这光芒似乎非常脆弱，因为与此相对的那个叫中型转弯的概念听起来很不妙。
是的，中型转弯指的是失败的民主化，就是短暂走向民主后，在短短五年内又迅速跌入威权的深渊。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的死亡率极高。
我看到数据说，20个正在进行中型转弯的国家中，有14个曾经是货真价实的民主国家。为什么中型转弯重新陷入专制的概率这么高？
建立民主需要几代人的妥协，但摧毁它却很容易。报告里举了萨尔瓦多的例子。萨尔瓦多的布卡雷总统通过废除任期限制等手段巩固了绝对权力。
民众为什么会允许他这么做呢？
这就是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典型操作。他们利用民众对治安极端恶化或者经济崩溃的短期焦虑，承诺用铁腕手段解决问题。民众为了短期的安全诉求，心甘情愿地交出了长期的制度约束。
用短期的安全感换取长期的制度破坏。知识的价值真的在于理解这些模式，然后防患于未然。
确实如此。
那么总结一下，回到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身上，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花这10多分钟听我们聊一堆宏观的政治数据？
对，这到底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这41%处于威权化进程中的人口，这高达39%的全球 GDP， 正在实实在在的重塑你所在的供应链。
没错，还有国际贸易的规则，
甚至还有气候协议到底能不能被执行。更重要的是，那套打压言论自由的操作手册直接决定了你每天在手机上所能获取的真实信息的质量。
说到信息质量，这也引出了我想留给大家的一个延展性观点。报告里揭示，当前的专制化手段高度依赖对信息流，也就是媒体和公民社会的控制，
绝对的控制。
那么咱们试想一下，在今天这个深度伪造、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算法推荐大行其道的时代，未来的技术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这些强大的 AI 技术到底会成为打破信息垄断、促成下一个伟大的 U 型转弯的利器呢？还是说他们会沦为专制者实现完美审查、大规模制造虚假共识，从而加速中型转弯的终极武器？
哇，真的是让人细思极恐。技术到底会成为哪一方的杠杆？这绝对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好好咀嚼。非常感谢你像老朋友一样和我们一起完成了今天的深度解析。
感谢大家的收听，
希望你带着这些新的洞察去审视接下来的世界新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